大家好，我们是看看再说，我们是一档聊聊网文、书还有影视的播客节目。那我们主创是两个人，茫茫和花猫。我们呢会选取一些有讨论价值的文化产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花猫，今天是一段 solo 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上映的电影《芭比》。《芭比》是一个还蛮神奇的电影，在国内它的发行方华纳没有给什么宣传，基本上是豆瓣上首批观影的电影大 V 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很高，之后呢有一些出圈的台词也掀起了一波传播的热度，一度上了热搜。我看很多影城也是一开始没有什么排片或者是时间不好，从数据上来看它的首日排片只有 2%，对一部好莱坞电影来说可以说是影城对它的票房预期是蛮低的，那到这两天就有了更多的场次，算是一个口碑带动票房的电影吧。我自己说实话一开始没有很想去看，也是看到了很多自发的传播比较感兴趣，看完以后觉得还是很喜欢的。那茫茫是因为这周要加班，所以还没有腾出时间来看，所以我先简短的做一期单口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先介绍一下影片的基本信息，导演格雷塔·格韦格是一名编剧、演员加导演，他出演过伍迪·艾伦的电影，是2012年的《爱在罗马》。历史导演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有《小妇人》、《希尔·沙罗南》的版本。那格韦格是身兼编剧和导演，2019年也是有引进国内，应该是一连专线上映，当时我也去影院看了这部电影，但是我给的评价不是非常的好。还有2017年的《伯德小姐》，这部在豆瓣上也是比较出名比较出圈，同样也是格韦格自编自导，主演也是希尔莎罗南。影片的男女主角是马格特罗比和 Ryan Gosling， 两位都出演过不少电影就不细说了。有一个还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女主角和影片中扮演怪人芭比的凯特·麦克金农在《爆炸新闻》里面曾经饰演过一对蕾丝边的情侣，算是还蛮有意思的一组二搭吧。接下来来说说我的打分，我在豆瓣标了四星，基本上评分是7.5分这样子。我对这部电影的感受还比较复杂，接下来会详细说一说，那以下就会有比较多的剧透，如果还没有看电影想看电影的朋友可以看完再听。影片的剧情作为一个商业片其实并不是很复杂，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拯救乌托邦的故事。其实我印象中皮克斯也经常拍这种类型的故事，乌托邦的热源迎来了一个危机，这个时候主角和人类一起并肩战胜这个危机，只不过在芭比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危机是父权制。如果简单的复述这个故事梗概，会觉得它听起来特别的美式，特别的好莱坞，甚至是有点俗套的。不过导演拍得很诙谐，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对于男性说教和父权制的扫射型的吐槽，很多女观众看完应该都是会会心一笑。在我观影的场次中，非常多的桥段确实就是到了全场哄堂大笑的程度，这些吐槽后面也会来展开讲讲。那其实它的主线我要承认我觉得是比较薄弱而且有点俗套的，但在这个主线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在聊之前其实想先问听节目的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如果单说到芭比娃娃，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女权 icon 吗？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不会的。在我自己如果现在听到芭比娃娃，在没有看电影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喜欢玩娃娃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个刻板印象，这是我对芭比的一个初始的认识。抱着这样的认识来看电影，那芭比回到现实世界是为了寻找她的主人，她在回忆中就想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找到了这个小女孩，但这个小女孩她现在上了青春期，非常的毒舌，是可以大家可以想象青春期有点叛逆很张扬的那种小女孩，对着她一通扫射，就从芭比娃娃的符号意味讲到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到法西斯，这个小女孩就上了一堆的理论大词，芭比目瞪口呆，非常的震惊，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人类小女孩的心中竟然是这样的形象。 结果反而是他遇到了小女孩的妈妈，小女孩的妈妈见到了芭比，这个妈妈才是这个一直玩娃娃，一直在想着给芭比设计衣服，与芭比建立连接的那个人。那影片中的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她的女儿上了应该是初中或高中，是一个青春期的阶段，那她自己大概就是40到50岁的这个年龄吧，单身，孩子的父亲呢应该是离婚或者分居了，工作上她是行政助理啊，就是被她的美泰公司的老板称为就是门口传话的那个，可以说是比较初级的一个岗位了。那女儿呢，因为身处青春期，跟她非常的不亲密，她自己也说了，我就是一个遭女儿烦的妈妈。她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我觉得很普通很失意的一个中年妇女。所以反而是她在努力的和这个娃娃建立连接，在对芭比娃娃进行她的情感投射。我对这个设计其实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觉得它也确实传递了一种真实的处境，不同代际的女性，母亲和女儿，她们各自有着对女性主义的追求。可以想象，在母亲作为儿童的那个年代，在她的童年，专门为女童设计的玩具可能是非常缺乏的，所以芭比作为一个玩偶，它象征着是女童可能刚开始对自己想要的玩具进行探索。芭比有不同的职业，她可以当消防员，可以当医生，可以当导演，当作家等等。她也宣传着，美泰公司也把它作为一种宣传，宣传着 女性拥有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影片中的妈妈和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把拥有芭比和拥有芭比所能拥有的职业当作是那个阶段的女性主义的火花。作为上一个世代的女性，她们在争取工作平等上做出了了不起的努力。无论是在中国和美国，大家知道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实都并不是很低，但是结果是工作上和家庭上，可能在这个年纪的女性会有一种双重没有成就感的感觉。在工作上，虽然女性就是进入职场的概率很高，但是大家都知道玻璃天花板也确实存在，很多人工作一辈子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基层的岗位，也就是普通职员，很难说有什么事业，这个事业也很难说给人带来了什么成就感。而家庭上，大家都知道普遍的情况是，女性虽然参与了职业劳动，但是在家庭中她们同样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这也直接导致了儿女会觉得自己很烦。电影里也说了，就是孩子们从来不会跟父亲犯浑，实际上父亲的长期缺席也确实让孩子们没有什么时间和机会去对父亲犯浑。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在中国也是应该是一样的吧。但是到了下一代的青春期的女孩，大家生来就有了男女平等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先入为主作为一个基础设定存在于这一代女孩心中。可是现实世界的运转模式又不完全如此，她们看到了女性有无限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其实是某种伪善的，她们告诉你，假装告诉你说你有参与这种平等的机会，但实质上的结果却未必真的能够如机会那样平等，甚至在很多情形下，机会平等也只是一个包装好的概念。就像影片的台词所说的，我们还是完美的父权制，只是我们更会隐藏了。这种理念和现实的巨大失落和落差，让新一代的女孩转而把对女性主义的追求转向了更艰深也更激进的理论。这样的女儿几乎是一定会对母亲抱有非常复杂的感受的。这种不理解，我觉得它本质上其实是包含了对于母亲，对于女性更高更多的期待。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了女性主义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向呈现出对尊严的共同追求。因为其面向不同，人们往往彼此误解，在有代际差异的时候就更加明显。我会想说，今天的女性追求在很多时候已经默认了男女机会平等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这个观点其实对上一代女性来说还没有那么天经地义，她们其实也是在用自己非常基层的工作争取来的。所以当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同时代的阿姨，她们要工作，要负责绝大多数的家务和育儿，而其实就我自己，我有的时候在和我母亲沟通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她的观念并不总是先进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代人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非常巨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即使没有理论成果，它也是以实际行动，以具体结果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我们不能只吃最后一个包子就觉得自己能吃饱一样，过去这些努力其实是今天我们觉得男女平等理所当然的某种基石。我之前经常吐槽美国的鸡汤电影，主角永远都是为了得到爹妈的一句我为你骄傲就和解了，在这里我会想到很多皮克斯的电影，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有槽点。在芭比里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桥段，女儿第一次夸母亲，母亲很惊讶说啊，你喜欢我的话，女儿说了类似于她说你的话非常的怪诞，非常的阴郁，也就是说很有才华的意思，这个就很像女儿在对母亲说其实我很为你骄傲，虽然她没有说出来。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其实这种和解来自于具身共感的无助，是母女都感受到了父权制对自己的压迫，在那个时候大家才能获得和解。同时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隐喻，因为我为你骄傲是上位者对下位者说的，在过去绝大部分的鸡汤片都是父母对子女说这句话，它隐含的含义是子女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父母对自己的认可，但是这种认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种认可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权力还是掌握在父母那一辈人手中？但是芭比不是，她是女儿认可了母亲，女儿是那个更强的人，母亲是那个需要肯定的人，这也很好，因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一代比一代强，由新人新的强者去和解去主动。影片也让芭比之母芭比的发明者老太太汉德勒说了类似的台词，她说母亲的意义就是站在原地，让女儿回头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自己走了多远，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接力赛。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很喜欢这个设定。我有朋友看完电影觉得母女这条线拍得非常的差，那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觉得他这条线在拍摄上，影片的拍摄上其实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我觉得他能够给我带来比较好的就是去思考和去想象母女这段关系的可能性。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主线的，但是我要承认在影片中它其实没有拍摄的非常的清晰。接下来说说影片中对男性形象的吐槽。对男性形象的吐槽里面可以说有非常多非常好笑的梗，大概是绝大多数女性看到以后都会会心一笑的。比如说第一次来到现实世界，芭比感受到男人有性意味的目光会非常的不适，而这个时候Ken也就是芭比的男朋友说啊，大家都是在欣赏我啊，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无理之处啊，这就非常的好笑，而且我觉得所有的女性可能都会感受到这种讽刺。那还有影片中芭比想要吸引Ken的注意力，他给出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经典，比如说假装不会用修图软件，还有想请肯帮忙解说电影，这里面选了《教父》这个电影啊，也是非常的好笑，著名的男人的圣经。而且我看到有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出现帖子说啊，在观影的过程中，就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还是有这个男性观众想要跟女性观众来做一点解说啊，说聊聊这个扎导的正义联盟啊，解说一下普鲁斯特啊什么的，可以说是看了一场 4D 电影。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说明影片中对这个男性行为的吐槽的洞察是非常精准的，还有非常著名的也非常经典的让我来教教你，这个真的是让我教教你让我考考你，可以说是两个经典的台词了。 我自己对这些吐槽当中最喜欢的也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调侃男性在亲密关系上的行为。肯其实非常的喜欢芭比，但是当他进入一个被父权制状态要求的时候，芭比去找他，他要假装说这件事情不重要啊，就是装酷，不想去回应他的这个感受，这个其实也很经典。而当最后芭比对他说，就对他说了一段类似于你应该去寻找自我，你就是你要去寻找自己的意义和定义，这是一个非常书面的表达。这个话说完以后，肯说好，我要去寻找我自己。然后他的下一个举动是想和芭比接吻。我在影院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很想笑，但其实我觉得很伤感，甚至是感受到了一种荒诞。女性如果在亲密关系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会感同身受，就是当你想在和对方做一些非常精神性的探索，或者说你以为是精神性的，想跟对方做更深入的交流，但实际上对方对这件事的理解可能是非常表层的，甚至可能是性化的。芭比拒绝了他，他说我这段话不是一个性同意。肯马上就自尊心受挫的伏地大哭，说啊，我真是个傻子，这段太有 insight 了。我看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调侃，他很有笑点，但是我其实有点难过，就是我感觉到了那种沟通之不可能。我希望就是不要这样。影片其实对这些就对男性拍的还是非常温和的，对他们的结局也是抱有期待的。我还是蛮希望就是这部电影它的调侃能够让大家意识到，就是沟通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父权制对于男性的损害也是很强的。影片还有不止对男性啊，对流行文化调侃也非常有意思。肯他们跳了一段这个 K-pop 的男团舞，这段也非常好笑，就他有一种荒诞不经、信手拈来的气质，这个非常神奇，导演拍的就很有意思。那如果最终要说到影片的缺点的话，其实也蛮明显的，就是它的主线真的很好莱坞，它好像是一个梗电影，用一个非常密集的梗来支持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刚刚讲了很多母女这条线的内容，但是影片没有把这条线拍得很好啊，我刚刚也说了，它会给我一些想法，但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想法的话，把它仅仅当成一个简单的喜剧电影也不错。还有一点是，这个也是一位友邻说的，回看女主角玛格丽特罗比的演艺生涯，因为她是一个很典型的金发美女的长相，之前她在好莱坞的大片中其实能够扮演的也都是一些很典型的花瓶角色，比如说《华尔街之狼》里面。那其实现在她能够作为女性去展现女性在荧幕上拥有的更多可能性，同时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够拥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和电影形成了一点互文吧。我没有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有好到一个非常经典的程度，但确实是我认为它是在当下还蛮值得一看的电影，它会让你觉得很好笑，而且在笑完以后它也会让你觉得就感觉到做了一点心灵马杀鸡，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有时间能够去看看这部电影。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